哎，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其实老公王也在，只不过他太懒了。
哎，好好，我来说一句，大家好，大家好，我在呢。
哎，这一期呢，我们依然请来了这个链圈的小哥哥，还有这个法律圈的小姐姐，然后还有老笔圈的小姐姐一起来参加这么一个插花会。嗯，其实我们今天差一点就变成了吃播，要不然先请大家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我先来。大家好，我叫刘飞，然后在慕尼黑做技术，做 IT， 然后很高兴这次能和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些想法。
我是前排吃瓜群众方方土，就是方垄断小姐姐。
大家好，我是 Lobby 小姐姐，我在一个食品公司做政府关系。
嗯，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巧克力就是这个食品公司的小姐姐友情赞助的，但不是他们公司的。是这样，就是小姐姐就是刚从荷兰回来，所以给我们带了好吃的荷兰的巧克力。然后因为是快到了圣诞节，所以里面加了很多的肉桂，然后老公忙吃出了肉干的味道。然后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所以这次呢，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就是关于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一块。为什么谈到信息采集呢？因为 Lobby 小姐姐呢，这个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 Lobby 小姐姐，所以呢，她经常需要在各国游走。那也就是意味着她需要在不同的这个法律框架之间游走。哇，天哪，这个好厉害。那小姐姐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嗯，要不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吧。
没有讲的那么玄乎，其实就是我之前我的微信号是用一个德国的手机号注册的，然后等到我回国了以后，回国度假的时候呢，然后我去买东西，然后国内不是都要加会员吗，然后就在很多店加会员的时候，他就会突然 pop up 出来，跳出来一个
通知，
然后说你同不同意，这个店收集你的这些数据，你同不同意，比如说分享你的这些数据给这些店之类的，然后就是帮我加会员的那些卖东西的小姐姐们，然后都很惊讶说，哎，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当时我也很惊讶，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过这东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就把我的这个德国的手机号换成了一个中国的手机号，就是微信注册的时候换成了一个中国的手机号，然后这些通知就再也没有跳出来过了。所以我就想说，哦，这可能是因为欧盟的隐私保护法、数据保护法，
就是我们的一个猜想。
对，猜想是一个数据保护法。所以今天呢，也是想请这边这个反垄断小姐姐和这个信息保护
小哥哥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真受不了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好可怕。
尤其是个年纪最大的人居然要喊两个小朋友小姐姐和小
朋友。没有，这个小哥哥是真小哥哥。
哦，
我是真小哥哥。
小哥哥是真的小哥哥。哎，就是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包括像比如说我们在用微信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新闻网站它都是相当谢谢，就像很多新闻网站它都会是个公众号的文章嘛，那你点开之后它都说实话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总会是说，哎，我是否可以采集你的公共信息，包含你的什么性别呀，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年龄啊，什么什么图片啊，这些公共信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欧洲的这个手机号，所以导致这么一个结果，还是说所有的这个都是这样？
哎，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在好像我换了国内的手机号以后，我再也没有加过什么人的公众号。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disclaimer 出来的时候，也是就是 GDPR 出来之后才有的，之前也是没有这么多就是选项的。
哎，但等一下，你是拿中国手机号注册的吗？
没有，我是德国手机号。
我们之间谁是中国手机号注册的？
没
有，
我一直以为它是定位的问题。
不是，是手机号的问题。
对，然后像比如说这个让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新闻网站他这么说我也就罢了，因为毕竟就是关于虚假新闻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讨论了，因为到底什么叫假这个事情很难定义。但是呢他有很多，就比如说你看现在特别到了这个年终啊，就是他都很流行说，哎呀，这个 evaluation 一下你今年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况，你的这个工作，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就各方面的，就这个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出这个东西跳出来，说实话就会让我觉得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了，我就不知道说你是谁，你在干嘛，你要我怎么样。所以这个小哥哥我们就不知道，就是那你们在技术上面到底是一个，就是你 pop up 出来到底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号注册原因，还是因为你的国家的定位原因，还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发了这么一个条款的同意的这么一个选项？
我觉得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说，我猜测其实微信用的是手机号，因为你用手机号相当于你这个人就可以非常非常确认的把你绑定在 德国，或者说根据你的手机号，或者你在欧洲某个国家，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技术来讲，我能想到最简单的话，其实就是在数据库里办的账户，就是mark 一下，就说你这个账户其实是在欧洲账户，当然在欧洲账户或者在美国的账户，其实都要遵守不同的规定，当然欧洲就是有这个比较严格的信息保护法，所以说额外的一些步骤肯定是要被加进来，这是正常的，因为这像微信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它的合规性一定非常高，就是说它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所以说我倒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毕竟有这么严格的隐私保护法，而且这个信息的收集非常简单，这是你自愿给的信息，你的手机号是你自愿给的。
哎，我就很感兴趣的一点是，看 Netflix 的 Netflix 也有 geo blocking， 就是说，比如说我从一个国家，然后到另外一个国家，我能收看的这个剧是完全不一样的。但 Netflix 的 geo blocking 就是按定位，它不是按你的那个账户。比如说当时我用什么在德国，然后申请的这个账户，于是我能看到在德国，其实我去了，比如说美国或者是中国，能看到在德国看的所有的剧。他是到了一个地区，他就会立刻改掉，按照那个地区的法律。为什么在微信不是这样的？不是，为什么他不按定位呢？
对，包括我们可以再补充，比如说像这个你苹果账户也是一样的，是根据你的信用卡是哪个国家的，他就跟你进行一个找，就是当然你还有一个国家选择，然后所以你有一个绑定，所以相当于是不同平台他跟你进行一个个人信息绑定的这个渠道和手段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现在有大概有哪几种渠道和信息手段呢？
这个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就是说微信它肯定是通过手机号绑定的。我的意思是，微信通过什么绑定，其实相当于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他要保证的是，如果说你的人，或者说你现在受限于德国或者说欧盟法律的保护下的话，他就要遵守这个法律。怎么界定这个的话，其实我确实不确定，就是他很有可能也是通过这个。你现在所在的 IP 来确定说你现在 IP 显示的话，显示是在德国，所以说我可能就要把我的一些 app 的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些改变，这都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只是说，其实微信它有的数据对你的对你的数据，对你拥有的数据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而且这个数据就可以足以保证它可以用各种的logic 来进行这个界定。
我确定微信是用手机号来做这个设定的，
这是因为
我个人经验，而且你们都是用德国手机这个注册的微信，对不对？
一定会有这个pop-up。
你们有没有看一看这个选项？
对，我刚刚就特地找出来了，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声明，它无非就是告诉它就是一个你必须点勾的一个选项，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试用的是用那个 follow 一个公众号，然后它会弹出来说我先告诉你我现在用的是你现在使用的是个第三方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这服务会用到你的个人的信息、性别、名称之类的，然后呢就说我们
打上公共信息，
对，公共信息，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在就是你处在的这个欧盟区域内欧洲经济体区内采集的信息是要符合他们当地的法规的，但是我们现在告诉你在这边收集的信息会是要传回到中国地区，中国这个服务器所在地址进行处理的，他就告诉你这个事项，然后在欧洲范围内是我们有这个隐私保护条例，你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到它更多的一个选项，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就是取消关注的话，我们会通知这个公号去删除你所有的信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那就是合规这个 GDPR 的一个选项，然后你所能选择的就是说我知道以上内容点个勾。
我就很好奇的是他真的会删除掉你的信息吗？但是我刚讲的看一看不是说这个跳出来通知，是微信的一个功能叫看一看，你们有没有这个
我不知道，
一看就是你们都不行的。我告诉你们，因为用德国的手机号，就是用海外的手机号注册是没有看一看这个功能的。
什么是看一
看？
国内的观众不好意思。
我是有看一看的。
哎，你是用国内手机号注册的吧？你肯定
是
国内手机号。
就是
看一看是这样的，是以前比如说。
就是
一篇文章你打开以后嘛，它底下会有个点赞，然后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它会变成了再看。
就是
有多少人在看，是
那个不是，对，这个朋友在看。
我们也有啊，
哪里啊？
哎，不可能吧？
我也有啊。
哦，这个，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我有，我有，能看到，能看到，我知道。就说这篇文章有多少朋友看过？
不是这篇文章，
不
是。
现在还有你的两个朋友在看这个文章。
不是，不是，都不是，
都不是。
他是他讲的是说这个对，没错，有几个朋友在看这个文章，就属于就相当于我为这篇文章点赞，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看一看功能底下看到什么朋友推荐了什么文章。
那能看到是具体的名字吗？
能看到推荐了什么文章，然后留言。
哦，
上面就
从来不知道，
就有啊，就谁谁谁谁谁都看过这个文章。
哎，为什么你用读我手机号注册就有？
对啊，我觉得这跟手机号注册没有关系，这是它的一个
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以前是没有的。我在
它最近才出的吧？
不是，出了一年，
好
出了
久了，
出两年了快。
Okay, okay.
但是我最近改成中国的手机号，我就突然有这个功能了。
你是不是才更新的软件？
当然没有，就真的是因为手机号的原因。
哎，但是我这个是这个，
他也有呀。
对，我也是德国手机号啊。但是你看，
你确定你是德国手机号吗？
确定德国手机号？
点下看一下，
你看。所以我跟听众朋友们，他们看不到视频，
你已经可能被微信系统那个分类了。
没有，就
还没有啊。
具体它是怎么样通过，就是比如说通过你选择手机号绑定，还是说它通过定位来确定它这个就是合规的区域？这个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它肯定是要合规，这是肯定的。它怎么确定它是在符合劳模的规矩？这个我们不知道。
看不到手机号。
但其实老比小姐已经说了，就是在这个手机号肯定范围
肯定是对，肯定是一种
非常大的。
对，因为在微信你选择地区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所以他通过你选择地区来规定他合规区域可能是不太现实的，所以
因为你可以选一个虚假的，
对对 对,
对，
看好多个安哥拉是什么回事，
但是可以按你的定位啊。
对，但你的 IP 其实 IP 的话，你通过 VPN 也是可以那个变化的，所以说这个 IP 也不是确定的。
对对对，
我很想知道是，也就是说我现在换回了中国的手机号，那我所有第三方处理收集完我的数据以后，难道他们就不会删除我的数据了吗？
对啊，
因为如果是在欧盟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删除我的数据。而且你刚才说什么？
就说你看不到这个声明的话，可能他就不删除了呀。
哎，等一下，你是说，当我离开那个程序的时候，他会通知这个第三方的程序删除掉我数据？
我刚刚找到那个声明是 follow 公众号的时候，就如果你 unfollow 他，他就会把你删掉，就是你看过的文章啦之类的，你的一些浏览记录，他会把你删掉。
哎，这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是说一个人真的可以完全抹掉在网上的这个行踪吗？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就是说当你所有的东西只要上传到网上，你就再也逃脱不了了。
我觉得是不可能，这我觉得作为技术来讲，这不现实。就
删除是不现实的，
删除是不现实，或者说，删除这个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说，有很多层意思。就比如说，你现在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可以被删除，但你的信息可能已经被二次处理过了，就说已经作为一些统计用具了，这个东西就不可能被删掉。所以说，这个删除你的信息可能有多层含义，你的信息可能已经被利用了。你的信息的利用的价值不在于说你的姓名或者你的生日是多少，只是说或者说
统计价值，
对，你的统计价值就是说作为一个20到30岁的女性，你比较爱买什么样的。
哎呀，好开心啊，20到30岁的女性，哦，好开心。
但是比如说作为一个20到30岁的女性爱买什么这件事情是会最后和我挂上钩，只不过是因为我在20到30岁之间，还是因为她知道我的喜好，我个人喜好是这样，于是把这个东西推送给我。
他知道你的任何信息，他是就是之前就是
说，比如说就是刚才比如说你说姓名被删掉了，所以这个信息他还能找回到这是我吗？
如果说他的那个。它的实现就是在软件上来说，它的实现是正确的，就是说它真正的就是删除了你的信息，那是找不回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怎么说呢？非常多的漏洞可以钻。就比如说这个他把这个信息给了别人，然后再从第三方再把这个信息拿过来，他就不用那个不用承担这个义务了。就相当于这个有很多方式来从软件来，
就等于说他其实已经把我们的信息给了第四方了，那所以他只是作为第三方把我们的信息给在他的服务上。
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的信息已经被转手几次了。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我删除信息和我把个人信息匿名化这样的处理可以吗？就我已经不知道是谁了，算不算我已经删掉你的信息了呢？
可以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比较天真，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那个
符合24岁到30岁女性的主要特征。
我的意思从技术来讲是比较偏门的，因为你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你可能觉得你的姓名、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生日或者一些基本信息，就是你的。是对你的一个判断，但其实你的很多一些信息，你的一些购物信息啊，或者是你一些上网信息啊，这些信息可能在你看来完全不重要，但已经非常足够能确定你就是这个人了
啊。Uh-huh.
就是所以说，大部分人对信息这个收集信息这个细小的程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可能觉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息，就是真是我的名字或我的身份证号码，这才是能最后能
定位回追踪回我，
对，最后能定位回我的。那其实很多很细小的信息就完全可以把你定位下来。
我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才就是谈到这个就是定位怎么定位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隐私，就是说在我看来啊，就是是不是欧洲人过分强调了这个隐私的这个东西？因为之前那个就是马老板还讲过一个话，就说中国人他当然在
马化腾，马老板太多，
对，但他确实是那个这句话引起争议了。但是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太多错的原因，就是他说的原话是说，这那个中国人为了方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渡一些隐私给这些大的公司，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什么叫你的隐私？比如说我就喜欢看一些东西啊，我喜欢买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时候它构成了一种数据量，但这种数据量比如说它是存在一个服务器里面，这个服务器里面它有成千上万的人，它有这样的这种喜好或者偏好，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讲，它相当于就是说它只收集你的偏好，但是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司它不可能会利用这些东西来针对你个人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吧？还是说
天真啊？
就是说，或者说，就是他，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说，像我们就我就在我想就是说，比如传统意义上我们的隐私被破坏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人知道你的身份证号了，然后真正知道你长什么样子，然后知道你的这些东西以后，这就好像警察破案一样，他就会针对你这一个人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事情。但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比如说我喜欢看什么书啊，然后我喜欢看什么电视剧啊，或者我喜欢做什么这些事情，这是不是真正的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隐私？或者说这些公司会不会通过这个东西对于你这个个人进行一些你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的这样的一种侵害？
那现在这个投放广告不就是利用了你这个数据采集吗？
对啊，但是说它只是说是叫投其所好嘛，所以我们讲的叫投其所好，但是投其所好也并不代表就是说它会让你，它可能对你的这个心理上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是没有错的，对吧？或者说比如说业界可能讲叫精准投放什么的，但是说并不代表就是说他投了这个广告以后你就立刻去买，或者说你就会，
但我可以说他对我影响很大。我经常就是像我们女生喜欢逛购物网站，我经常别人说在很正经的搜索材料的时候，他突然我查了一半，他弹出了一个某某某某品牌的打折，
买它买它买它，
就类似某口红打折，我立刻就会点进去，我就忘了我之前在干嘛了。
所以我就想知道，比如说老公王，你问了那么多，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想法，其实我之前的想法就是说，对于我本身来讲，我的隐私保护可能在于我的银行账户，然后我的银行密码，只要不要有人把我的账户把我钱偷走了，对吧？这是最基本的，或者说不要有人利用我的银行账户，利用我的身份证去贷款什么，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这种隐私受侵害的一个底线，可能就是说你的个人财产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对不对？但是说比如说这个广告这个事情，既然那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认为你的这个你愿意去买，对不对？那确实是符合了你的心理了，对不对？他是满足了你的欲望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
看到了才想，
但是这一点，比如说你觉得你的银行账户银行密码没有给别人，于是你的自己财产就被保护到了，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用了你这些信息再投其所好，比如再推回给你，让你主动的把你银行里的钱拿出去奉献给他。
这是两码事情。
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五个人，但我们只有两个话筒，所以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的是，刚才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多轮争抢话筒的这个事件。其实简单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说这个技术手段上面这个问题，就是说隐私保护我们先不管，我们到底能接受到哪个程度？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于，我们刚才说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于是无差异的，我只是作为一个统计数据被收集， 不管他做用作什么，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说，他收集的这个信息，即便不含我的核心的，我的信用卡呀，我的这个什么什么 ID 号啊，不含。但是呢，他这些信息能不能 trace back 到我自己头上？就是他只是根据这些信息，他就知道，他就能够锁定我是谁。
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讨，我们先不要讨论我们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把这两个简单给我们能够澄清一下吧。
就是说我再插一句，就是说他能回归到你这个人本身又如何呢？
哎，
他又怎样？
你介不介意比如说别人知道你看过在某天某时看过某部动物世界之类的，你介意吗？
他可能不介意看动物世界，他介意是别的。我们还是让技术小哥哥来解释一下吧。
没有，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都有老公王这个想法，就是说隐私，我没有，我没做什么见不到人的事，我为什么要在乎隐私？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想法。这样的话，这样我的意思，
我打个岔，在你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把海苔和这个话筒离远一点吗？
在你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收回话筒的所属权。
没有，我只是说，你如果说你把你这个想法隐身一点的话，你就是说，那所有为隐私而抗争的人，他们都是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吗？就是如果说你把你的这个观点稍微隐身一下，其实就是这样。
哎，等一下，这个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为隐私而抗争那些人，他们最在意的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可能有点形而上的问题，但如果大部分的人真的都不在意这些，那些为这些隐私抗议的人，他们到底想究竟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好，我们让小哥哥说话吧。哎呀，我忍不了了。
哎，你不是有纸吗？你把问题都记下来，我们可以。
大部分人对隐私不在意，是因为大部分人的对，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是因为大多人对这个隐私这个信息的收集或整理，或对刚才说的精准的定位不了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什么信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被用回了自己的身上。当大多人所以说这些那个特别在意隐私的人才会不断的进行说教，就是说你的隐私。或者说我这么做的原因在哪？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就最反面的案例就是脱欧事件，比较极端的就是脱欧和就是美国大选嘛，然后等于你的信息被搜集了，然后这些政客就是相当于投其所好，用你的信息再返回来给你一些 cherry picking 的信息，然后让你去选择他们想让你选择的那个大选的人。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觉得这个真的是说比如说每个人我们都要求对我们自己的数据的隐私更有保护权，能做到让这些政客以后不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其实是应该由更高层面的法律来出来协调，然后说
我们可以不要延伸那么远吧，先让小哥哥把技术层面讲清楚吧。
我还是比较好奇，就是这个数据是到底是怎么被处理的，他们有几种处理方法。
对，先把这个基本东西讲清楚吧。
数据怎么说呢？现在在这个信息时代里，你的数据，你留下的数据其实非常非常多。就是说，你现在去哪儿了？你在之前一个小时你去过哪儿？这都是知道的。包括之前在 Facebook， 它会把你的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来。谷歌一样，谷歌你现在你去那个网站上直接打timeline， 你就能看到。
对，
你过去每一天3年5年之内你去过哪儿，你都能看到你的，比如说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干过什么，这都是
这个功能可以自己关掉。
对的，所以说我想说就是谷歌 Facebook Apple 都有这样的功能，而他们都爆出过就是这个隐私的漏洞，这个数据被谁用了，怎么用了，没有人知道，就即使他们自己的内部人都不知道。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说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作为一个手机每天都在身上的人，你释放了多少多少数据。就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个小例子，就比如说现在你下了一个免费的 app， 这个 app 干什么不知道，比如说你可以这个 app 就是查附近有什么吃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你每次打开这个 app， 你这件事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件事都会被比如说这个 app 的开发的人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呢就是他就会记录你每天多少次打开了这个 app， 在什么时间打开这个 app， 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你选了什么你选了什么样的美食，然后你什么时候下了单，这些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包括你的平均下单时间，包括你的口味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都会下来下载下来。如果说他只是自己用，说我为了让我的 app 变得更好，然后每天给你推荐的更准确，这也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所做呢，他可能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其他人，就是比如说卖给一些国内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或者说卖给一些美食公司，对吧？这样美食公司就知道你你是什么样的口味，然后你在什么样的时间你喜欢吃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最近一个口味发生了变化的话，它也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个数据源知道你口味变化的一个原因，
是然后判断你是否已经怀孕了，然后给你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已经建立了一个他的个人账号。
没错，这就是 Facebook 在做的。所以说即使说你作为一个准妈妈，你现在只是去到了医院去做了一个 X 光，只是把这个
B 超
放到了 Facebook 上面，Facebook 就已经自动的把你的孩子一个档案就已经建立了。
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说的实际上是有我确实是意识到它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它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你数据打包给比如说一个诈骗的公司，他可能会给你们家打电话，然后知道哎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然后通过对于你这样的信息利用，可能说是或者说不是给你打电话，是给你的亲戚或者有联系人打电话，然后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些比如说诈骗呀、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有可能。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他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对吧？他相当于你的个人信息，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是你数据库里的一个节点，或者说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这个列表或者怎么样，这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是机器能看到，或者这个程序，你写的一个程序，它能看到你的隐私。但是，比如说，可能你收集的程序有成百上千的人在用你的程序，实际上这个开发者他不会关注于你某一个人。当然说，我说排除这些，就比如说点对点这种诈骗的这种东西，这一个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讲，他看到的是一个数字，属于数字量，比如说我用户是多少啊，然后你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数字当中的一个构成者。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说，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隐私实际上并不是被某一个人看到了，而是说被一个语言或者被一个一段代码然后进行储存了，然后进行处理了，这个时候算不算你的隐私被侵犯了？
其实理论上是算的，所以说在一些大型的 IT 企业，包括一些对隐私要求比较高的银行企业的话，你其实看不到真实数据的，所以说这点你是保护的。但其实我倒觉得你其实不太用担心，就是你的数据被一个人或两个人，或者说十几个人、二十个人看到了，这样的话，他们其实很难影响到你的生活。只是说，如果说你的信息会被打包收集，在这个过程中又没被监管的话，就很可能会发生美国大选或者不那个就是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你的数据就是用来建立了你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profile， 建立一个你的心理上的就是会对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来进行一个描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对你做决定来进行一个左右你做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
但我的理解上，那从技术上就是说，比如说我用一个软件的话，它从那个就是服务器或者怎么他们收集，还是说就是根据你跟用户来创建一个就是一个数据包，就是我就从源头上我还是能回溯到你这个个人的，就你所有的就是浏览记录啊，你的用户信息我还是能回溯到的，
即便你换了你的 IP 地址，即便你换了你的房地信息，
所以他才能说我可以精准投放广告，精准投放这个新闻。
你是有 Facebook 账号的，对不对？这个前提是你是有 Facebook
账号，登录了你的账号，
你通过你的比如说你的谷歌账号，然后你做一些事情，或者通过你的这个 Facebook 账号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一般的这种浏览应该是不会。
但问题
这是错误的理解。
对，我也觉得
这个其实跟你有时候跟你登不
登录没有关系，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只是在其他网站看了一些，看了一两条围巾，看了一两双鞋，当我登录其他任何一个相关的网站，我总是看到这个
对
这个我之前看过的一个东西，这其实就是相当于对你的浏览记录进行了一个进行了一个跟踪，而且
是基于你的浏览器的这样的一个
那我要是用无痕浏览呢？
没有用无痕浏览，只是说你自己查不到你记录，但它服务器是收集你的记录的，
就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 cookie 啊，
对
我们
看不到，但
是
他们是能看到的，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现在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防追踪的一些技术手段有很多，就是相当于无痕浏览器，相当于你是不是总是清空你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你就是用那个洋葱浏览器，这是就是更加无痕的，或者说你使用 VPN， 这是分很多很多层次，不是每个层次都适合每一样的人，但是这就是我想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的一点忠告，就是说即使你用最相当于要求最严格，就是水平最高的，
最安全，
我认为最安全的就是相当于洋葱浏览器，它其实也是会留下也是会留下你的一些痕迹的，而且现在网络追踪是各个层次，从浏览器，从手机，从终端，从终端，就是相当于手机和浏览器，包括你的那个服务运营商，包括像沃达丰或中国电信，然后包括你的网站也要进行，包括 Google， 像 Facebook 或者任何像百度这些大的一些运营商，他们也会对你的追踪。所以说现在在这个环境下，对你的追踪其实是360度全方位的，真的是。
那作为一个比如说业内人士，你是怎么样保护你自己的隐私呢？或者是你自己对隐私保护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怎么看呢？
你知道现在隐私保护，现在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在隐私保，你像保护和这个生活的便利永远是站在一个对立面的，所以说每个人其实都要在这个两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我其实这个平衡蛮难找的，而且总是要提醒自己你的信息是在被泄露，然后我其实就会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就会比较注意，就比如说用一些那个无痕浏览器啊，或者说我会用一些特殊的浏览器，就是完全就防止追踪的，就是完全不会让那个第三方能拿到我的信息。然后，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会短时间的会
看书，
对，我会
不看网页了。
不看网页其实是不太。
接着这个就问个，就是平常我们就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己做对自己数据进行一个选择的一个嘛，就是那我们经常下载这个手机软件，它会有一条，就是除了说我会收集出你的软件，还有个选项就是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就是允许你授不授权我们使用你的数据来使我们的软件变得更好，就这个是可以可选可不选的。
对。
那这个它对于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私人数据它有个影响吗？就是说我通常我有的时候我会不想选，我会觉得说那我可能会授权他对我的数据进行一个更广泛的一个采集，所以我经常说不选。
对的。
但其实他是不是其实就是个像之前那个老公王讲，他其实就是个匿名的，其实无所谓呢。
他其实就是匿名，而且这个是完全跟软件相关的。但你要知道，其实你的一些数据是会被，就是你的一些匿名数据是会被发送过去，比如说你的手机的型号，比如说你手机的一个唯一的码，这是都会被发送。
所以说，如果我选了选项，就意味着就是我更多的信息可能就被收集了。
那是肯定更
多。那所以以后大家就不要选了。
我其实现在是，不是特别选，但是我比较喜欢的软件的话，我会试用它的试用版，然后这样的话我会。有些时候我会选那个，因为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要相信那个软件的开发方，因为人无完人，就是开发方其实也有很多机会会产生一些软件上的一些 bug，
所以说很多很多安全问题其实都是在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层面上。所以说我作为开发人员，我其实不太相信开发人员，我知道他们肯定会那个会犯一些错误。
哎，这个我先打个岔，因为我们这一期呢已经34分钟了，就是还是遵守这个中老年朋友对我们的建议啊，最好一期节目控制在30分钟左右。所以呢，我们就这一期其实还没有聊特别尽兴，我们只是开了一个话头，就是让我们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从这个技术开发者的这个角度上认识到，说不要以为我们的信息你只是作为一个统计数据的节点，不要以为你的这个信息你在不同浏览器之间就没有打破次元壁，不要以为你的这个信息只要是被开发者保护了你就被保护了。所以就相当于这些我们以前有的一些迷思可能这次是第一次被澄清，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还会衍生更多的话题，还有包括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可能现在的这种比如说不管是欧盟的这个法律结构它能不能保护我们，到底是在这个技术层面是什么一个解释，可能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大家看，要不然这期先这样。
嗯，好的，
好的，
好，大家在下一期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